随着技术进步，资讯安全的议题也越来越棘手了。装置安全已经变成各个企业 IT 不可或缺的工作，但是要如何能够让各位的装置操作起来更加的安全呢？那我们 Windows 10其实提供了大家很多的方法，能够让大家的装置操作更加的安全。那让我们欢迎微软的讲师 Miki 来为大家一一的介绍。
各位大家好，所以首先第一部分是我们在 Windows 10安全装置。那所谓的安全装置呢，你一定想说，我买的新的电脑就算安全装置，可是其实不然。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新的电脑上面搭载的作业系统，如果还是旧型的作业系统，它其实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安全。原因是因为你用旧的东西，你用新的东西里面安装了新旧的灵魂，它还是没有这些功能。所以其实软体硬体现在是需要搭配在一起的。那当然有些人会说，如果我今天拿了一台三四年前的旧电脑，我装了 Windows 10， 是不是有这么多安全防护的功能呢？有这些功能，可是因为有时候硬体不支援，所以有这些功能你也用不到。那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我现在搭配新的硬体加上新的作业系统，你就可以做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安全的选项。那第一个阶段安全装置呢，我们会讲到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最多的这个所谓的攻击呢，这是攻击这个眼镜。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以往我们都是遇到的攻击都是一些恶作剧啊、诈骗啊等等。那这些攻击呢，主要都是来损坏你的电脑用的，它不会对你的电脑做出任何的事情，顶多你电脑就是需要重灌，速度变慢。那可是渐渐的你会发现，骇客攻击的手法变成诈骗。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很多网页都会有钓鱼，很多时候会被社交工程去做攻陷。那这时候呢，他要偷的是偷你电脑里面的资料，因为他知道你电脑里面的资料是很值钱、很珍贵的。那在近几年，你会看到，网络攻击慢慢变成所谓的组织性，他要攻击的不是你本人，而是你这个整个组织。原因是因为一个大的跨国企业或是一个大的公司的组织集团底下，高权限的账号通常都会被保护得很安全。那在这么安全的情况下，骇客要去攻击它，要花很多久、很长的时间。可是今天针对一些比较次要的账号，我针对它进行攻击，我得到它的账号密码之后，再用它的账号密码去攻陷公司内部其他员工的账号密码，速度来得快了许多。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平行存取。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攻击的眼镜，我们从所谓的指令恶意程式，一直到组织型的犯罪，一直到最后的所谓的跨国集团的犯罪。那这个种种的眼镜呢，也代表着我们现在电脑不只装防毒软体，因为你装防毒软体已经不够防护你电脑安全了，有时候你是需要一些新的硬体、新的元件跟防毒软体搭配在一起，你才能够安全的防护你的电脑。所以在 Windows 10里面怎么做，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强调，微软做的是防御、侦测以及回应。我们同时可以做到阻挡病毒，也可以同时做到告诉你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怎么样防止你的电脑再度被入侵。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发现他电脑中了毒之后，他就去重灌他的电脑，买新的硬碟、买新的记忆体、买新的电脑。可是你的错误一直都在那边。今天一条道路这个破了一个洞，你绕路而行，可是这个洞一直在。万一哪一天前面又破了一个洞，等于是你这条路已经都不通了。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你要去尝试着修补它。那当然在 Windows 10里面更厉害的是，我们不只会去修补它，我们甚至是这一条路在坏掉之前，我就会告诉你，你可以不用花这么多的成本、这么多的时间去修补这个漏洞，而是更快速的反应。那在装置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装置在防御的底下，我们是透过什么软硬体结合。我们有刚刚有说到嘛，透过一些新的硬体的功能跟软体的搭配，我们去做到防御。那在侦测呢，我们会透过 Windows 10内建的检查工具去侦测你现在电脑里面的软体硬体是不是有任何的冲突，有没有被骇客去篡改里面的程式码，那以及所谓的使用者行为。因为很多时候呢，骇客用的骇客工具，它不是一个病毒，它也不是一个恶意程式，它是一个指令档。那这指令档呢，就像是我们今天要做 Excel， 我需要做很快速的分析，所以我会去写一些 VBA 的指令。那有时候这些 VBA 的指令是好的，有时候是坏的。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它是好是坏？我们就要去看所谓它的 pattern 行为模式。 那再来在回应的部分呢，微软就会 做到所谓的动态回应。今天在发生之前，甚至是在发生的当中，我们就会告诉你，而不是今天在发生之后，我们才会有个报告出来说，哎，有五个漏洞，有几个漏洞已经攻陷你的电脑了，你的防毒软体怎么样怎么样？事后的补救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所以现在做的都是及时的回应、及时的封锁以及及时的反应。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从 Windows 7开始，其实微软针对于资安就已经在做加强。Windows 7我们知道有 TPM 的晶片，那为什么会有 TPM 的产生？原因是因为 Windows 7有 BLOCK 的技术，我们可以去加密我们的作业系统，我们可以去加密我们的随身碟。可是以往在使用 BLOCK 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很麻烦嘛？为什么？因为我们都需要一支 USB 的随身碟。那为什么会需要 USB 随身碟？原因是因为当你今天电脑里面没有搭载 TPM 晶片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密码存在你的随身碟底下。当你今天随身碟不见的时候，等于你这个 BLOCK 也解不开了。所以在 Windows 7的时候有 TPM 的技术，还有什么 Windows Update 的技术。我们常常说到，以前要更新一个东西，我都要去到很多的官方网站去做更新。可是，在 Windows 7，我们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你不需要再去任何的官方网站上去下载驱动程式。原因是因为 Windows Update 会帮你自动更新电脑里面所有要的相关元件，包含驱动程式，包含软体的更新。所以，透过 Windows Update， 你的电脑可以维持在这一个最新的状态，任何的修补、任何的漏洞都会透过 Windows Update 去更新。好，这是 Windows 7做的。接着，我们出了 Windows 8.1，或是所谓的 Legacy Mode。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哎，出了一些比较新的电脑，这些新的电脑有一些新的功能。可是这些功能呢，足以防护当时的这个网络环境或者当时的这个威胁。所以它多了一个功能叫做信任式开机。那这信任式开机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软体的防护。在作业系统开机的时候，它会自动去检查你的开机程序是不是被篡改，是不是有正常载入所有 Windows 的这个程序。那很多时候呢，恶意程式它会自动把自己封装起来，进到你的开机程序底下，仿造它是开机程序里面的必要元件。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什么？你会觉得哎，没什么差别。可是差别就差在，当今天恶意程式在开机之前就进到你的系统底下，等于是它比防毒软体还要早进到你的系统。所以就算防毒软体开启，就算防毒软体的功能再强，它也防不了那一只恶意程式。那个恶意程式我们统称叫做 bootkit， 就是开机的时候的一个攻击。所以在 Windows 8.1 的时候，我们增强了这个部分，所谓软体的防护，它可以保护你的电脑是安全的。那它用的是一些软体的凭证去保护你的电脑。接着在 Windows 10，我们看到了，其实有时候软体的防护是不够的，所以 Windows 10底下的技术呢，各位可以看到这些方块从淡到深，深色的这两个方块呢，都是必须搭配所谓的 Modern Device 新的装置。那新的装置可能是近三年的装置都有这些功能，所以各位不会觉得说，哎，我一定要今年2017年，我一定要去买最新的装置才会支援。其实2015、2016这些装置都渐渐的都有支援这些功能。那首先我们要讲的是 UEFI Secure Boot。 那你可能会觉得安全性开机、信任式开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分不清楚。其实安全性开机呢，就是结合硬体的功能 UEFI。 各位都知道以往的电脑有 BIOS， 可是 BIOS 只是处理简单的这些 I/O 的元件啊，简单的开机流程，它的功能很阳春，它的开机速度没有比 UEFI 快，它只能载入基本的驱动程式。所以当你今天有一些比较全新的设备，你插在电脑上面，你是没有办法开机的，你要另外安装驱动程式，因为它不支援。那 BIOS 只支援 2.2TB 的硬碟在开机的时候。那现在这个世代呢，你会看到动不动硬碟就是 8T、10T、4T 起跳，硬碟容量越大，你能存的东西越多。可是你会发现，哎，这么大容量的硬碟我在 Windows 7底下却不能开机，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用的是 BIOS。所以当你今天搭载了新的 UEFI， 它的好处是什么？它 每一次的读取是 1MB， 跟以往的 BIOS 比较 64MB 差别差很多，它开机速度更快。再来 UEFI Secure Boot 的好处是它更安全，原因是因为它加了硬体的认证技术。这硬体的认证技术不是说使用者点确定就确定，这硬体的认证技术是由硬体厂商来的， 所以它不是说你同意就同意，它是要有一个硬体厂商的认证。那 UEFI Secure Boot 结合到我们软体的这个 Trust Boot， 软硬结合，它可以让你的开机更安全，而且速度更快。那 Virtualization Based Security 所谓的 VBS 就是透过虚拟化的技术去做到沙箱的隔离。那这一套技术呢，相同用在 Windows Server 2016的这个机器上面。那这两个东西呢，我刚有说到需要支援的就是比较新的装置 UEFI 以及所谓的虚拟化的技术。那虚拟化的技术在 Intel 底下就是 SLAT 的这一个技术，因为它需要去做虚拟机。所以这边有提到嘛，这两个的差别就差在于所谓的硬体的支援性。那简单来说， UEFI 是装置的守门人，原因是因为它是硬体，它很难被破解，软体会有被破解的一天，可是软硬结合在一起就会变得非常的安全。所以接下来呢，是我 Security Boot 的 Demo， 各位可以先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当你今天电脑开机的时候没有办法正常开机，它会先进到这个 Violation 的画面，代表你今天有一些恶意程式植入到你的电脑底下，你的电脑不允许它进行开机。这时候会有两个动作，第一个，电脑会自动修复，可当它今天没有办法修复的时候，你也是进不去你的电脑。所以接下来我要 Demo 所谓的 Security Boot 给各位看。所以我现在手边有一台装置，这台装置呢目前已经遭受到恶意攻击，所以它在开机的画面各位可以看到，我先按了开机的按钮，那上方会有一条红色的这个警示，告诉你你现在电脑正遭受威胁，那并且下方会告诉你正在准备 BLOCK 的修复，原因是因为 Windows 10自动在开机的时候就会帮你启动 BLOCK， 防止你的电脑遭受冷攻击。所以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我的电脑进不去 Windows， 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的电脑现在 UEFI 跟 Security Boot 或是 Trust Boot 这边不会通过，那你必须要输入你的修复金钥之后，你才可以启动到你的电脑底下。在以往 Windows 7修复金钥你要去取得，你都要跟你的公司的 IT 去做获取，可是现在在 Windows 10底下的好处是你的修复金钥就会存在这一条网址上面。那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结合现有的 Azure AD， 我们所谓的这个云端的 AD， 它也可以结合你所谓的这个 Microsoft Account， 所以只要你的电脑有登入账号，你的电脑有加入网域，你的电脑有透过 Microsoft Account 绑定的话，你的修复金钥就会存在你自己的空间底下，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你的平板、你的次要装置、其他人的电脑去取得这个修复金钥而开机。各位，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所谓的 Device Guard 的 Demo。 那这个 Demo 呢，因为它是虚拟化的技术，所以各位看到你想要回家自己操作，你想要测试的话，请找一台支援所谓的 SLAT 的电脑，就是虚拟化技术的电脑，你就可以去做实作。那在做这个 demo 之前，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传统所谓没有虚拟化的电脑，或是传统在 Windows 7 XP 的那个年代，电脑的架构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上面的，以往的电脑呢，所有的元件、所有的应用程式，全部都放在同一个所谓篮子底下。那我们现在都在讲嘛，东西要分散风险，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底下。举例来说，我今天篮子装着鸡蛋、面包、吐司。当今天鸡蛋破掉了，吐司一桶就会湿掉。可是当我今天有去做区隔分开的时候，鸡蛋破掉了，我的吐司也不会受影响。所以以往的这个传统的平台呢，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会遭受到非常多新的恶意攻击的威胁。今天这个攻击，它可以透过 IE， 它可以透过不同的程式去入侵你的电脑。它今天可以透过什么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直接存取到你的这个记忆体。造成你的机体异位，你机体只要一异位的话，就会造成电脑的宕机。原因是因为要把你的机体塞满，其实很容易。现在机体顶多4G、8G、16G， 比你的硬碟比起来其实还要小，所以它只要放一些片段的档案，它就可以把你的机体塞爆。那再来，传统这个模式呢，很容易遭受所谓的开机攻击的威胁。原因是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放在同一个篮子底下，它只要有办法进到你的系统。它就有办法去存取到你系统底下所有的元件，所以在 Windows 10，各位可以看到，它把它全部做区分，它透过 Hyper-V 的技术去做一个沙箱，把所有程式全部切开，跟 Kernel 去做切开，所以 Kernel 归 Kernel， 虚拟化归虚拟化，我们透过实体去保护你的虚拟，原因是因为当你的电脑上面跑很多虚拟化的程式的时候， 你的主机不够安全，你的虚拟化主机照样被偷走。所以其实你今天的实体机够安全，你上面的虚拟机再去做防护，其实是加倍防护的。那各位可以看到，每一只程式信任的程式全部都是独立的，安装在不同的纱箱底下。那当今天呢，有一只程式受到这个 Device Guard 保护的时候，或是在 Device Guard 的白名单底下，它就可以顺利的开启。那 Device Guard 的好处是，它可以去设定白名单跟黑名单，透过正向表列的方式，让使用者去存取它应该可以存取的应用程式。那这时候讲了，各位一定觉得，五傻傻听不懂，原因是因为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 Device Guard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简单的用意，就是当今天我们收回了这个 Administrator 的权限 Local Admin 的权限的时候，使用者自然不能安装程式。他不能安装程式，他会怎么办？去用一些携带版的应用程式。所以这时候使用者很聪明，去安装了一个携带版的应用程式。他点两下，发现没有办法执行，原因是因为这支程式不是 IT 所管控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式。那 IT 怎么样去设定可不可以管控这支应用程式？它可以透过 Group Policy， 它可以透过 SCCM， 它可以透过 Logon Script 去设定这些白名单的应用程式。所以当今天程式不在名单底下，它就没有办法在企业里面开启这支程式。那用黑名单我们可能锁不了所有东西，用白名单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去阻挡一些恶意程式。这些程式没有办法被开启，相对的你电脑会被勒索软体勒索，你的电脑的安全性就会增加。原因是因为现在太多中小型企业电脑被勒索软体勒索，勒索了之后呢，各位想会一定会去付这个赎金，可是你付了赎金你照样被撕票。所以我们一直呼吁不要去付勒索软体的这个赎金。那很多人被勒索软体勒索了之后，你会备份档案，可当你在备份档案的时候，其实勒索软体的这个副档也一起被备份起来。所以这时候你透过这个 Device Guard 可以有效的去防御所谓勒索软体。那接下来是一个影片，让各位看到我们在这个画面底下呢，有一个 Windows 7的使用者，他在 email 底下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里面有一个 zip 档的附件，这个附件里面是一个执行档。当他这个使用者呢打开这个 zip 档，点选这个执行档的时候，你会发现防毒软体警示了，告诉你说这是一个中度风险的应用程式。可是中度风险的应用程式既然会做到什么东西，它既然会去把你的防火墙关闭。你今天防火墙被关闭了，等于是你今天把大门打开了，什么人都欢迎你进来，这个对电脑造成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可是换成今天是 Windows 10的电脑，各位可以看到我在 Windows 10的电脑底下一样，防火墙、防毒软体以及恶意邮件，他今天打开这封恶意邮件，开启这封恶意邮件，开启这支程式。那你可以看到这支程式连执行都没有被执行，为什么？防毒软体也没有扫描到，原因是因为它已经被 Device Guard 封锁在外面了，所以它连执行的机会都没有。它连要防毒软体要被关闭，甚至是你的这个防火墙要被关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它是非常安全的。它可以保护你的电脑在纱箱底下不会被这些所谓的勒索软体去做勒索。所以今天在这个安全装置的面面观底下呢，我跟各位 demo 到两个功能，一个是所谓的 Secure Boot， 另外一个是 Device Guard 的功能。那相信后面还有更多的功能等着各位去做开发。以上，谢谢各位。
透过刚刚 Miki 的解说，我们可以发现，面对现在的资安议题，第一步便是要强化我们自己的装置安全。那其实 Windows 10还有提供其他四个面向的资讯安全防御措施，包括我们的对抗威胁、身份辨识、资料保护以及我们漏洞侦测、调查与回应。那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点击与观看哦。